我们还是把这一节先念一遍。信心极而常照，故为光明。今彻证心性无量之体，故放无量光明。具有摄受加毗之功，除障开智之德。前面呢，我们讲到这个心要定，要清净，也就是本经啊，这个念佛最主要的一个目的，要达到一心不乱。一心不乱呢，就是这个极的意思啊，就是极静。这个定呢，是体；照啊，是用。如果我们讲智慧呀、啊，也可以讲戒定慧啊，慧是用，但是定与慧呀、啊，可以互为也体用啊。尤其是在修学过程当中，啊，也可以说了，慧是体，定是用，啊，它是可以互为体用的。为什么能互为体用呢？因为它体用是一不是二，啊，是一不是二，啊，所以可以啊互为体用，这就是极而常照。心在清净的时候，确确实实就是常照。不但在清醒的时候是常照啊，就是在睡眠的时候，它也不迷，啊，它也不动。这个不动啊，就是我们常讲的不做梦啊。啊，做梦啊，就是睡眠的时候。我们的心还是不老实，啊，还是在那里起妄念、打妄想，啊，他在现这个梦境啊。所以修行人呢，在睡眠当中啊，也能够勘验自己的功夫境界，啊，可以测验，啊，就说我们修佛之前，我们常常做梦。不但常做梦，做恶梦，做稀奇古怪的梦，会做些恶梦。学佛学了几年呢，当然梦还是有，会少一些。决定呢，没有恶梦，这个就是你功夫的力，就是你有进步。啊，如果到的时候很少做梦了，啊。你说一个月当中啊，也不过两三次做梦，那你的功夫相当好了，你的心呢已经相当的清净了，啊，这个能够考验我们自己的功夫，啊，如果梦多、梦很杂、很乱啊，这个一定要好好的努力，啊，要真正的用功。那么经上讲的这个境界都是功夫成熟了，啊，所以说彻证心性无量之体，因为这是讲阿弥陀佛啊，他那个功夫已经是圆满了，不但是讲证彻证啊，彻底圆满的证的啊，所以他就放无量的光明啊，这是讲他的作用圆满。这个圆满的大用啊，对于十方法界众生来讲呢，它确确实实有摄受加毗的功德。佛心平等，佛心清净，佛心慈悲。如果我们众生有障碍，他虽然很慈悲，想摄受我们，想加持我们，我们自己有障碍，阻碍了他的摄受加持，不是他不慈悲， 正如同这个太阳啊，光明是普照的啊。我们自己呀、要打个伞，偏偏遮着不让它照，它没办法了，它照不到了啊。障碍在自己，不在它了。如何才能与佛的光明相应呢？那就是我们自己也要学极而常照，也要学着，就用念佛这个方法来学啊，使自己的心清净啊，自己心只要有个一两分清净，就与阿弥陀佛的光寿的气氛相接啊，就有感应啊，他这个力量就加持得上啊，也就能够学受。有除障开智之德啊，帮助我们破除障碍，开发我们本性本具的智慧，有这种德用啊，所以这个叫有功有德啊。功德的意思啊，文字上很明显，底下一句说信心照而常吉，那么从吉的意思呢，这就是受用的意思啊。吉是不生不灭，那真正是无量寿 啊。虽然是照啊，照它不动啊，不像我们这个心在境界里起作用的时候，心就动啊，也有照，照你是了解明了，一面明了啊，一面心就在动啊，这也是我们不如佛菩萨的地方。佛菩萨虽然用心呢，他心不动啊，人家的功夫在此地。我们用心呢，我们心动啊，心动是错误的啊。怎么错误呢？因为心本来不动啊，可见的动是错了。心本来不动，那现在为什么会动呢？给诸位说，现在还是不动啊。你要说心有动，那是没这种道理啊。我们现在这个心动是妄心在动，真心不动啊，可见得很冤枉啊。我们有真心呢，真心如如不动啊，啊，真心不迷呀。我们现在不知道用真心，去用妄心。妄心当了家，这个事情麻烦大了啊，上了当啊。这一桩事实的真相，佛在楞严经上说得非常清楚啊。楞严经上佛指出，我们每一个人有真心，真心确确实实不动不生不灭啊，不来不去。你看他讲的那个十方显见啊，真心是什么呢？在眼叫见性，在耳叫闻性，就是六根的根性是我们的真心，常住真心啊。啊，那段经文很长很长啊，为我们说明我们人人都有个真心啊，但是我们不会用，我们从真心里面变出一个妄心，妄心当了家做了主了啊，这才迷惑颠倒造业受报啊。从见心变出来一个眼识，从闻性变出来一个耳识，你糟糕！所以这八识从哪来的？ 大师是从真心里面变化出来的，啊，但是变出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迷，啊，是不久，啊，不是真心的，但是离开了真就没有妄，妄是由真变现出来的，啊，怎么变的呢？经上给我们说这个道理，一念不久。起心论上告诉我变现出来，啊，论言会上啊，佛告诉我们知见立知是这个原因变现出来的，啊，所以要找到在这个错是根本错在什么地方，我们从根本错误把它纠正过来，啊，这样就好。前面呢，你们同学也说过啊，这是古德的两句话啊，理可顿悟啊，四须渐修啊，我你们同学都知道啊，顿悟的是明白这个事实真相，但是在生活上实际上要把它转换过来，那要一段时间啊。但是不转换过来呀，虽然悟着这个理还是没用啊，没用处，必须要把境界转换过来，我们才得到真实的受用啊，就离苦得乐，真实受用。怎么个转换法呢？我在讲习当中常常说，希望大家要记住，不但要记住，要认真地去做。从哪里做起呢？我们要真诚待人接物，从这做起。啊，真诚从什么地方做起呢？从不妄语做起，从不骗人做起，这是下手功夫。啊，可是有许许多多人呢，听到这句话了，他很为难。今天这个世界就是骗人的世界，我要不骗人，人家骗我；我不骗人，我就不能生活。换句话就是靠骗人呢才能活着，这个苦啊！啊，但是这个是真的吗？不见得。啊，如果说是靠骗人能发财，佛爷要拜你做老师了，没这个道理呀。你要是真正把了凡四训念透彻了，你就会恍然大悟，一饮一啄莫非前定。你欺骗的手段，你得来的财富还是你命里有的。所以古人说啊，君子乐得做个君子，为什么？命里注定的嘛。说小人冤枉做个小人，用尽了心机去骗人，骗得来还是命里有的，不骗也有，你何必要骗呢？啊，所以诸位想，用欺骗欺诈的手段说是会发财，这是决定错误的，没有这回事情。那个面临没有财富的，用尽欺诈的方法，他还是发不了财。不是个个都灵啊，而且你命里面该什么时候发财就什么时候发财，每一个人呢命运里头五年一转运的，有五年最好的运，一生当中也有五年最坏的运，啊，命运是五年一转的，要懂得这个道理啊！真正要想命好，那是修德，啊，积功累德可以改造命运。命是自己 造的命自己可以改，是要找别人来给你改命运，那是错误的，那是假的。我听说这个本省有个风俗，所以可以能改八字，什么到土地公庙前呢，找什么大榕树几百年的，把你这个什么生辰八字啊，在那里烧掉，写一个新的，我自己想一个好的八字，在那里可以能转变，这完全是欺骗人的，哪有这回事情的？没这个道理。千万不要迷信了，佛法就是破除迷信，是破迷开悟啊！我们要有智慧啊！你要想真正改变命运，那佛法是最好不过的啊！但是佛法你不容易懂啊，了凡四训的容易懂啊，容易明了。了凡四训那里的道理也是从佛法里学到的，云谷禅师教给他的嘛。你看命运应该怎么个改法？实在是，连寿命都可以延长，何况其余的呢？把短命改成长寿啊！这是最难最难的事情了，这一桩事情都能办得到，还有什么事情办不到的？佛事门中有求必应的，这真的不是假的但是求你要懂得理论，要懂得方法，如理如法的求，有求必应你不懂理论，不懂方法，就盲修瞎练，求不到，决定求不到的。总而言之，一切方法里面，这个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就全都包括了，这是妙解了。可是这个事情几个人能肯信？没有人相信啊！念这一句阿弥陀佛，什么样坏命运都转过来，很少人能相信，很少人能照做不晓得这句佛号功德之大了这句佛号念到你自己心性积而常照，照而常积能够成就自己无量的寿命，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就是你也要懂得这个理论与方法那当然最好的不懂理论呢，能够老实念下去也能得到，这妙妙的，妙不可言，可见它是真的不是假的也能得到，不懂理论也可以得到懂得理论当然更好不懂理论的人老实念佛的时候也可以得到。那么现在看阿弥陀佛呢，他确证心性无量之体，所以他寿命无量不生不灭嘛，这是真正的无量有生有灭了，那是有量的无量不生不灭，这是真正的无量，是无佛前佛后难之功。佛前佛后啊，是八难里面的两一种。我们一生遇不到佛，换一句话说，就没有超越三界的这个机缘没这个机缘。遇到佛呢，这个机缘就遇到了。如果没有这个机缘，纵然有善根福德也不行你的果报还是在六道里面的福报而已，不能超越三界，不能免掉轮回 所以弥陀经上讲呢，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因缘重要，因缘就是机会呀。你遇不到佛，你就没有这个机会呀。遇到佛就是有了这个机会，有了这个机会，换一句话说，能不能成就，那就在乎你有没有善根福德。啊，什么叫善根呢？古来解释的很多，啊，我们看起来也不太好懂，啊，我跟诸位讲的是很容易明了。善根呢，就是心愿，啊，你遇到这个机缘了，遇到这个法门了，你相信，哎，你发愿往生，这就是你的善根，啊，无比的善根。什么是福德呢？你肯念阿弥陀佛，你就有福了。最大的福德，无量的福德。啊，我这样说法了，诸位一听就明了。简单，啊，给诸位说也非常的正确。啊，这不必找那些麻烦。啊，所以信的人。肯去的人就是大善根多善根啊，一天到晚肯念阿弥陀佛就是大福德福报啊，大福德啊，你能够听到这一部经啊，能够见到这部经就是大因缘，就是多因缘。佛前是佛没有出世之前，这个世界没有佛法，机会没有啊，没有因缘的，啊，佛后呢是佛灭度之后，这个世间也没有佛法，啊，这众生可怜呐，啊。我们今天呢，虽然生在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但是释迦牟尼佛的教法了还没有灭，啊，释迦牟尼佛的教法，这个法运呢，啊，佛也有运呐，啊。法运是12000年，啊，12000年之后啊，佛法就灭了，这个世间佛法就没有了。换一句话说，12000年以后的众生就闻不到佛法了，这世间没有佛法了，啊。那么现在释迦牟尼佛灭度，以我们中国人的记载，啊，今年。是3013年，啊，再过了年呢，就是3014年，啊，外国人的算法只有2500多年，相差600多年，啊，不管怎么个算法，总而言之啊，顶多啊，距离3000年而已，12000年去了3000年，还有9000年呢，啊，这9000年内。这个众生呢，还有闻法的机会，啊，不幸中之大幸呐，啊，啊，我们生在佛法呢，末法的初期呀，啊，末法是10000年呐，啊，啊，我们生在末法第二个1000年的开端。还是非常的幸运，啊，我们能闻到正法，啊，能够听到这个法门，啊，所以说是无佛前佛后难之垢，啊，那么就阿弥陀佛本身来说，那更不必说嘛，啊，说具有将来皈依之德，这个将来就是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那我们可以真正的依靠阿弥陀佛了啊，真正依靠他了啊，这个说法都是讲的别相三宝啊，要知道啊，我们现前这个世界啊， 我们遇到这些法师大德啊，你要想依靠他，靠得住靠不住了，太难了，太难了，不可靠啊。正因为这个不可靠，所以我才劝诸位啊，找古大德做老师，依靠古人，学古人，为古大德的私塾弟子啊，我们才真正的有一条明路可走啊，有一条光明的道路啊。像藕益大师就是以莲池为老师啊，藕益大师学佛的时候，莲池大师已经往生了，已经不在世了，用这个方法。因为现在这些法师大德，我们是肉眼凡夫看不出来他是不是真正善知识啊，纵然是个真正善知识，他也很客气很谦虚，他自己决定不承认。我们到哪里去找善知识？找不到啊。你看印光大师啊，有人说他是大势至菩萨再来的，这个传记里头有讲得很清楚，那不是假的啊。可他自己不承认的啊，绝对否认啊。那么这个是一代祖师啊，过去我的老师教我啊，他没有教我跟他学，这个不容易啊。啊，我跟老师的时候，老师很谦虚啊，告诉我，他说我的能力啊，只能教你五年，这样的谦虚啊。叫我跟谁学呢？啊，但是先警告我啊，叫我古人不学苏东坡，今人不学梁启超，他就是这两个人不能学，这两个人都是大佛学家，都没有成就啊，是佛学的学者啊，都没有成就啊。他劝我学印光法师啊，怎么个学法呢？拿印光大师的文钞作为我们自己修学的标准，跟印光大师学啊。印光大师虽然不在了，文钞在呀，啊，决定不错，这学古人啊，你就不会走错路了啊。真正能把印光大师文钞从头到尾念上个十年，你就决定往生啊，决定是个正知正见啊。其他一切东西统统放下，跟一个老师听一个老师所说的一个门路，这叫师承啊。你的老师是谁？老师是印光大师啊。我们今天学弥陀经啊，我们是以莲池大师为老师啊。我们读苏超，研究苏超，讨论苏超，来讲解苏超啊。一家啊，以莲池大师做老师啊，这是一条光明的道路啊。所以这是讲具有将来皈依之德。阿僧祇无量无边啊，这些字样啊，都是数目字单位的名词啊。就像我们中国是过十百千万啊，这个千万万万亿啊，就是这些名词啊。那么这是印度数学里头的 单位名称啊，单位名称。华严根自在主张啊，这叫华严经。华严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里面有一位善知识，就叫做根自在主童子啊。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因为根自在主童子可以说是一位数学家，那现在讲就他是数学家啊。这个善财童子去参访他啊，他就讲出这个数目字的单位的名称，他讲了144个数啊。这144个四个数啊，都是倍倍相乘的啊。比如讲阿僧祇啊，阿僧祇跟阿僧祇是一个无量，无量个无量叫一个无边啊，都是倍倍相，那数字大得不得了，这天文数字是没法子计算的是啊。说若连奇数啊，再有156位数啊，奇数就是过十倍千，要从这个奇数算起，算到最大的这个数目字，在印度数学单位里头，它一共有156个这个单位的名称，恐怕全世界讲这个数目字单位，大概是印度是第一啊，我们中国没有那么多啊，中国好像只有20几个这单位数字，我都搞不清楚。啊，我只晓得好像有20几个，印度有156个。啊，说此是末十大数之名，啊，阿僧祇是最后十个大数，啊，最后十个大数啊，阿僧祇是第一个，无量是第二个，啊，无边是第三个，啊，那么最后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数，叫不可说不可说啊，所以不可说不可说是一个数目字的单位啊，还是可以计算得出来的啊，这个数目字的单位叫不可说不可说啊。所以晓得，那么这个时候这个讲这个无量呢，实在讲是有量的无量啊。我们说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是无量寿啊，无量寿是个有量的无量，不是真正的无量啊。因为阿弥陀佛将来寿命到了，他还入涅槃啊，他还有缘寂啊。他缘寂之后啊，观世音菩萨成佛，就是接替他的位置啊。这个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所以他这个无量不是真正的无量啊，是数目字里的无量啊，要懂得这个意思。这个数字非常非常之大。那么看到这一段呢，也许有人呢就怀疑，哦，那无量还有完了的时候，那这不是还是有生有死吗？该注释实在是没有生死啊。这个无量寿啊，有无量的无量啊，是阿弥陀佛的应化身啊。就像释迦牟尼佛在3000年前在印度出现的，他的寿命80岁啊，这是应化身。应化身的寿命呢，有始有终啊。阿弥陀佛在西方极乐世界也不例外啊，他的应身呢寿命是无量，它是一个数字的单位的名称，它也有始有终啊。但是报身佛呢是有始无终，化身佛是无始无终，这经上讲的非常清楚。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们是人身，等于说一名过去的 啊，我们是人生生的，我们寿命多少呢？跟佛一样，啊，那是有量的无量，啊，这寿命长，啊，长也有尽的时候，啊，怕不怕呢？不怕了，为什么不怕呢？你看佛常常在经上说嘛，凡夫修成佛要多少时间呢？三个阿僧祇劫。那么你的寿命呢，不要说太多的无量，就算一个无量吧。一个无量是多少呢？是阿僧祇个阿僧祇。那么你只要用三个阿僧祇的时间就可以成佛了，你还怕什么？成了佛之后啊，你就证得报身了，报身有始无终啊，那是真的无量啊，啊，那不是数目字的无量啊，啊，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个个都成就无量的无量，啊，我们今天在娑婆世界想成佛难呐。为什么？寿命太短了，太短促了，这不容易成功啊。但是这种短短的寿命当中啊，要拿它来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在时间上讲是足够了啊。修行正果不够，时间的确不够，往生西方是足够了啊。所以聪明人知道啊这个事实，拿这个短促的时间去西方极乐世界啊，最低限度的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取这个长的寿命啊，长的时间我慢慢再来修学，决定成功啊。就算我笨了人家三个阿僧祇劫能成佛啊，我三十个阿僧祇劫，三百个阿僧祇劫，甚至三万个阿僧祇劫也不在乎。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寿命是阿僧祇个阿僧，阿僧祇，三万个阿僧祇也不在乎嘛，哪有不成佛的道理啊？再笨的人也成佛了，啊，这是西方的好处啊。聪明人一定要觉悟啊，一定要拿现在短促宝贵的光阴啊去西方极乐世界啊，不要搞别的，耽误了自己大好光阴啊，这个要紧，比什么都要紧啊。所以真正认识了这个法门，其他的都丢掉了，不搞了。为什么呢？免得耽误时间啊。我现在取西方极乐世界要紧啊，说搞研究其他的经、其他的论，实在讲没有必要，不要非得花那个脑筋去搞那些不要紧的事情啊。现在最要紧的就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这个最要紧啊。那些事情到西方极乐世界以后可以慢慢再来。刘摩诃说啊，现世啊，报身久长啊，有九度不息之功啊。那么这是讲阿弥陀佛，他寿命长啊，寿命长，他教化众生的时间长啊。换一句话说，他讲经说法的内容也多也丰富啊，不像释迦牟尼佛只住世八十年啊，讲经说法一共是四十九年啊。四十九年能讲多少东西呢？有限的 啊。阿弥陀佛寿命无量啊，这个无量界的寿命，你想想看他一生讲多少东西，太丰富了啊。所以不发愿求生净土，那才叫愚人。众生生极乐，即生十方啊，确确实实如此。 见弥陀即见十方诸佛，能自度即能普利一切，生到西方净土就等于生到十方诸佛的世界，因为你每天都可以到十方诸佛世界去供养佛，去参学，去访问，去听法，也可以帮佛教化众生，生一佛土就生一切佛国度，这个便宜事情到哪去找去？见一尊佛就见十方一切诸佛，这是经上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能自度，什么叫自度？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是自度。只要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就有能力度他。我有什么能力呢？我劝他往生就是度他嘛。自己真正得到这个利益了，才可以帮助别人啊，普利一切。经云：成佛以来于今世界，这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的。阿弥陀佛在西方极乐世界示现成佛到现在多久呢？十劫。诸位要晓得，他的寿命是无量劫。无量劫的寿命现在才十劫。换一句话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刚刚开幕不久啊，还没几天呢，我们要把一劫看作一天的话，才十天呢。所以现在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将来都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元老。元老，开张没几天他就来了吧？这现在说法了，实证未央啊。这个时界因缘太好太好了啊，佛在那里讲经才讲个开头啊，你就有这个福分去参加，这真正不可思议。普劝三世众生速求往生，要赶快去同佛受命，一生成伴。